8月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月有阴晴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请收听中秋节特辑秋节明月化人生。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福季珍。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中秋回家的路。中秋节呢，是东亚民间的一个传统节日，是从中国起源的，在每年的农历8月15号，大约是在阳历的9月到10月初。那么按照中国的农历呢，八月是秋天的第二个月，所以在古时候是称为仲秋，因此呢，民间就称它为中秋，又称作秋夕、八月节、八月半、月夕或者月节。又因为这一天呢是月亮满圆的时候，就是象征了团圆，因此又称为团圆节。中秋节呢也是台湾、韩国、日本、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的传统节日。我在年幼的时候最喜欢过中秋节，是因为全家人呢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刻意的摆上一个桌子，放上月饼啦、各式的水果来赏月，邻居的孩子们也都出来了，我们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团圆的日子里面觉得特别的开怀。那么因着中秋呢是着重在团圆，特别是家人的团聚，所以让我们从圣经中回家的路来看怎么样庆祝这个节日。我们可以来读圣经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24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篇经文里面，从浪子这方面有三个重点，就是浪子离家、浪子想家和浪子回家。从浪子的父亲这边也有三个重点，就是父亲放手、父亲等候、父亲接受。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重点，浪子离家而父亲放手。这个浪子是何等的忤逆，他居然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要求分家分业，这个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因为通常是在父亲过世之后，孩子才能够一起来均分父亲的遗产。但是呢，他就是像我们叛逆的青春期的儿女一样，就在很多的事情上要来忤逆父母的心意。在他要求承受产业的这件事上，他的父亲所选择的却是放手，他没有跟这个孩子说道理，没有跟他产生很多的冲击，父亲就是选择放手。这个是一个明智的父亲。当我们碰到这些叛逆的青春期的儿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也许他们身体没有离家，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是远远的跟这个家、跟这个父母是分隔的。这个时候一个明智的父亲能够选择放手，给这个孩子一些空间去处理他自己奔腾的这个情绪，那么让这个孩子还有能够回家的空间，这个就给孩子一个很大的自由。我记得我的儿子当他在青少年期刚上大学的时候呢，因为离了家，他就做了一件事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那时候我们要去接他去参加哥哥的毕业典礼，当我们在停车场来接他的时候呢，我就看他好像很不自在的样子，等到他走近了，我才发现他居然染了一头蓝色的头发。那个时候他很怕我们责备他，所以呢显得相当的尴尬。可是我看到这样的头发呢，我就开始大笑起来，因着我的大笑，他自己也就放轻松了。我没有责备他，我就是接纳他。然后呢，哥哥毕业典礼的时候照相出来，他看到自己那一头的蓝发，他后来自己就说，哇，真是笨啊，我真笨啊，染得这个样子。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染过头发。而我想呢，如果那个时候我就抓住他痛骂一顿教训他，他可能没有感激我，反而呢会心理上跟我越离越远。所以这个父亲也是一样，这个浪子在吃喝嫖赌之余呢，他已经浪费了所有资财，这个时候他开始想家， 当他想念家庭的时候，他的父亲是一直在等候他的回头。所以当这个浪子他在没有生活的口粮的时候呢，他就想到他应该去工作，所以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这是一个相当相当堕落也相当潦倒的一个职业，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呢，猪是一种非常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他居然落魄到需要去放猪。而且呢更是可悲的是，他因为肚子饿，他就想要拿这个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可是这样可悲的一个命运也没有人来满足他。就在他走到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想到了他有一个家，他就想到了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转机，当他想家的时候，他就想到说，我不能只有想，而且我要行动，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我们知道在他这一段长久漂流的岁月里面，父亲并没有放弃他，父亲虽然放手，但是父亲的心里面却是一直在那里等候他，甚至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网络的时代里面，父亲就是选择每一天遥望那个回家的路，等候这个滥交损友的儿子，这个吃喝嫖赌的儿子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说，当这个儿子往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我们看见当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他是多么的落魄，鞋子衣裳都是破的脏的臭的，但是这个父亲他也从心里面接受儿子的本相，所以他就能够在相离还远的时候跑去抱着他的景象。因为父亲的心是一个慈爱的心，父亲的心是一个一直在那里接纳，无条件的接纳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一个父亲，那么就抱着他的儿子连连与他亲嘴。虽然这个浪子他不能够再享受家业，但是呢父亲无条件的接纳他仍然为儿子的这个事实，使这个儿子呢能够身心都回到了家里。我们从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呢，看见从一个破碎到团圆，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就是饶恕。父亲选择等候他，因为父亲饶恕了这个浪子的忤逆。我认识一个家庭，他们有一个孩子才五六岁大，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那么有时候是母亲带，有时候是父亲带。当这个母亲信主了以后，我们就教导他要学习饶恕父亲。终于在去年暑假，当这个孩子跟母亲去到父亲所居住的城市度假的时候，他们三个人终于可以在一起吃一顿饭。这个母亲告诉我，他的儿子何等的欣喜，因为从前不是跟父亲吃饭母亲缺席，就是跟母亲吃饭父亲缺席。但是那一天他们一家三口虽然还是一个破碎的家，但是终于他们可以吃一顿团圆饭， 这个在年幼的孩子的心里面是一个何等美梦成真的经历。我为这位母亲感恩，因为她能够学习来饶恕，来接纳这个背叛她的孩子的父亲，这是一个何等的美梦成真。我也认得另外一个家庭，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他有吸毒的习惯，他愿意放弃毒品，但是呢，这个毒瘾却抓住他，所以他的母亲也为他找了一位基督徒的辅导。那这个也是一个单亲的家庭，这个年轻的男孩子在他很年幼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于是呢，这个基督徒的辅导呢就建议他的母亲说，你们可不可以跟这个孩子每一周让他的爸爸和你一起吃个饭，这个呢也是他得医治的一个过程。这个母亲因为太渴望孩子能够脱离这个毒瘾，所以他也非常非常辛苦地接纳了这个建议。他们开始有爸爸妈妈和这个年轻的男子他们在一起吃饭，虽然一周只有一次，但是我相信这一个团圆饭就能够给他心里面一个很大的空洞带来团圆的感觉，带来一个父亲和母亲都是一样的爱着他，盼望他能够从这个失丧的路回到一个整全的路上，从破碎到团圆，饶恕是一个逐梦的桥梁。就是一顿饭有时候都是何等的不容易。在2009年7月16号网络上发出来一个帖子，叫做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就是这样的一个短短的贴文迅速的窜红网络。有人写文章说，在这场网络大狂欢的背后，为什么会这样的红呢？是因为有亿万网民，他们的内心是深深的寂寞。现在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有时候一家人都难得聚在一张桌子上面吃一个团圆饭，有些人就是在电脑桌前吃他的饭，有些人是在牌桌上吃他的晚餐。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永恒的家乡，但是很多人却还在这个永恒的家乡之外徘徊漂流，因为他们不认得回家的路。我们是不是能够向他们指出一条回家的路呢？是不是能够带领他们与天父团圆呢？我记得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到一个初中教书，那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是我教书的第二年。有一个女孩子，她的母亲带了她来说我们要退学，因为这个女儿常常的离家出走，她叫做惠丽。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她逃家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由我带她回到我住宿的老师的单身宿舍里面，那么我就陪着她，白天带她去上学，放了学以后她就跟我一起回宿舍，我煮饭给她吃，像一个小妈妈一样照顾她。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她终于向我吐露她的心声，原来是她的妈妈会虐待她。她的妈妈曾经是一个妓女，所以呢，小时候经常居无定所，那么妈妈的情绪呢也非常的暴虐，有时候她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任意的打她虐待她，甚至有一次把她从楼上往下推，只是因为妈妈叫她买面，她买错了，不是妈妈要的那一种。那么这个女孩告诉了我她不能够回家的原因，我们现在就开始要来辅导她的母亲。原来她的母亲也有很多的心酸， 也有很多没有办法控制他情绪的地方。但是到母亲一直愿意悔改，愿意再把女儿带回去，女儿却不愿意。因此我住在学校宿舍的时候，我就替她煮饭，照顾她晚上睡觉，帮她赶蚊子，帮她看功课。到了周末，我回到我自己父母的家，我去教会，我也带她一起去教会。我那时候在想，不知道我要带她到多久，但是感谢神，我经常为她祷告。后来就是正好过中秋的时候，她的母亲就邀请我带这个女儿惠丽一起回家过中秋节。她的母亲精心地准备了很好的饭菜，同时呢又帮她邀了很多的小朋友跟她同样年龄的来陪着她一起玩。最后到了要回家的时候，她来跟我说，她说，老师，我不跟你回去了，我就留下来了。哎呀，那时候我心里面又难过又开心。难过的是我要一个人回去了，开心的是惠丽终于跟母亲团圆了。后来很多年以后，她一直找我，最后我跟她团聚的时候，她已经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她告诉我她自己信了主，她的母亲也信了主。虽然我没有很直接的跟他们传福音，但是他们都找到这个永恒的家乡，因为曾经有一个老师给了他一条路，让他找到这个永恒的天父的家乡。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常常叛逆，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讨父神的心意，遵行他的旨意行。就像刚才我们那个故事中的浪子，他以为他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一个吃喝玩乐享受的路，却没有想到只有父亲的家才是他永恒的家。我们也曾经传福音给一位朱伯伯，他在年轻的时候受过很多政治上面的迫害，那么心灵里面是非常的破碎和忧伤。但是就在他60岁那一年，我们将福音传给他，他真的是常常在我们的面前分享他的见证，就痛哭流涕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归宿。我三次听他做见证，他都是用这个字归宿来形容他怎么样从一个漂泊流荡的生命找到了一个属灵的家乡。虽然他在信主以后大概5个月就因为心脏病过世，但是在那5个月当中，他每一天花4个小时读圣经，以至于他读完了全本圣经旧约和新约，然后又再重新再读旧约。这是一个找到回家的路的人。我最近在网络上面读到一篇文章，非常非常的扎心。他说到，我的朋友，现在我站在审判台前，我觉得你应该受到指责。在地上的时候，我天天和你在一起，但是你从来没有向我指明通往天堂的路。你知道上帝是真实而又有荣耀的神，但是你从来没有把他的故事讲给我，因此我对上帝一无所知。你本来可以救我脱离现在的苦境，但是你没有。在世上，虽然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是现在我被审判，都是因为你没有与我分享福音。你教过我很多，不错，我相信你，称你为我的朋友，但是你没有将最好的交给我。你本来可以使我逃脱此时的厄运，但如今我发现为时已晚。朋友，我们白天一起工作，晚上一起聊天，但是你没有把生命之光与我分享， 你让我活着，让我感知被爱，也是你让我死，因为你知道我不会活得更久。是的，我称你为我生命中的朋友，我一生相信你。但是此时，在可怕的审判台前，我不能称你为我的朋友。朋友们，当英国的宣教士戴德生来到中国，他看见每一天有数以万计的灵魂走向阴间，坠入火湖，他的心里面震撼，因此成立了内地会。他呼吁很多的英国宣教士、欧美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到东南亚，将福音传给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说，我们已经找着回家的路。朋友们，你愿意也找着这个归宿，也跟我们一样，在永生的神面前找到这个永恒的家乡吗？如果你是弟兄姊妹，你愿意来帮助你的朋友、你的亲人找着那个回家的路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称你为我们的父，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已经认识那条回家的路。耶稣，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不但让我们跟从你，也让我们成为我们亲友的一个指路人，指引他们也找着这一条回家的路，使我们有一天能够在天家与天父和众多的圣徒一起来团聚。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的心依靠耶和华欢喜，天地都在诉说他的作为，一人呼求他名，他就是行奇妙慈爱，当颂赞来歌唱，荣耀作名。他是我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上至那寻求他的人。
颂赞来歌唱，荣耀主名。